大家好，欢迎参加黄浦区税务局云课堂。本次课程的主题是新办企业涉税和缴费业务辅导。我们将从四部分内容来为大家讲解。第一个是日常涉税事项办理，第二部分是电子税务局，第三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也就是我们申报个税的系统，最后一部分是社保征收。先来看日常涉税事项办理。这部分呢，我们也主要分为四部分，主要从纳税申报、发票管理、政策查询和咨询渠道四方面展开。首先来看一下申报方式。申报方式的话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网上申报，一种是上门申报。网上申报的话是需要申请网上申报资格的，通过网上电子申报软件或者是电子税务局去填写这个申报表，完成之后如果已经签订三方协议，那就可以直接网上扣款了。第二个是上门申报。上门申报的话，您要填写好整套的纸质申报表、附表以及加盖公章，申报完成之后凭借通用缴款书到银行缴纳税款，通过大厅的 POS 机刷有银联标志的银行卡或者实时扣款的方式缴纳税款。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比较常见的四个税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话，申报时限比较类似，都是在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的15内预缴。企业所得税的话，会有一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要有一个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25%，对于小型微利企业有一定的优惠，过一会儿我们会更加详细的去阐述。增值税的话，税率有13%、9%、6%，主要是针对于一般纳税人。征收率的话是主要针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或者是一些简易征收的情况，有3%以及5%。小微企业也有对应的优惠。来看一下附加税费。城市维护建设税7%，教育费附加3%，地方教育附加2%。有一个优惠政策是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的话是免征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文化事业建设费3%，小规模纳税人如果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或者季度不超过6万的话也是免征的。最后看一下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话也是在每月的在次月的15日内去缴入国库，生产经营所得按月或按季申报，在取得所得的次年3月31日前办理汇算清缴。居民个人综合所得每年在3月到6月汇算清缴。分税种看一下各自的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是2019年第二号文，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对于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个优惠政策的话是不区分查账征收方式和核定征收方式的，也就是说都可以享受。那需要符合的条件主要来说，主要来讲有三条。第一是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第二，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第三，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当然还有必须是要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的，只要您符合这些条件，那么就可以享受上述所说的这个优惠政策。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有一个政策叫2019年第四号文，主要是针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的。如果小规模纳税人的月销售额未超过10万元，或者是季度销售额未超过30万元，是免征增值税的。这个10万元的部分也是允许小规模纳税人去扣除本期发生的这个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财产行为税的优惠政策的话，从 总局发了一个文件，是小规模纳税人可以在50%的税额幅度内去减征。那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部分地方税负的通知有规定，我们选择去按照这个最高的标准，也就是50%的幅度，去依次减按50%征收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以及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这个政策的话也是有3年的实现，从2019年至2021年。现在看到的是个人所得税在个税改革之后，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些概念，比如说综合所得的4项以及6项专项附加扣除。先来看一下最基础的工资薪金所得税的计算方法，这里罗列出来了应纳税所得额以及应预扣预缴税额的2个公式。个税改革之后，我们主要采用这种累计算法，也就是不管是收入还是扣除，都是要从当年的1月份开始累计。我们来看原公式，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等于累计收入减累计免税收入减累计减除费用减累计专项扣除减累计专项附加扣除，最后减掉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本期应预缴税额的话，主要就是用所得额去乘以这个对应的预扣率，减掉速算扣除数，之后再减掉累计的减免税额，再减掉之前的月份所预缴的税额。个税预扣的话，主要是有7档预扣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税率表。税率表的话，应该在对应的个税文件的附件里面有，大家可以通过政策查询来获得。然后现在看到的是个税预扣预缴新出的一个规定，文号是2020年第19号。这个规定主要是简化了一些年度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居民个人，在第一个月就可以按照6万元的标准直接扣除，但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第一是上一完整纳税年度内每月均在同一单位预扣预缴工资。第二个是年度的总收入不超过6万元，那只要满足了这些条件呢，那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本年度工资的时候，就可以从1月份起直接按照6万元扣除了。他的累计收入超过6万元的当月，以及年后的后续月份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这个政策呢，可以大大减少一些年度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纳税人的负担。现在看一下居民个人2020年的汇算清缴。汇算清缴的话，有一个汇算公式，汇算公式应补应退税额等于综合所得收入额减掉6万元，再减掉3险一金等专项扣除，再减掉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这里需要注意一下，有一个捐赠和刚刚的这个预扣预缴的这个公式有所区别，乘以税率再减掉速算扣除数，再减掉2020年已预缴的税额。汇算清缴呢，我们有一个豁免政策，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无需办理年度汇算的纳税人，一共是以下这3种情况。第一种是需要补税，但是这个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12万元，那这种情况是不用补的。第二种是需要补税，但补税的这个税额不超过400元，也不用补。第三个是纳税人已经预扣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是一致的，这种肯定是不用的。或者如果您自动放弃这个退税，那也不用办。办理时间的话是2021年3月1日至6月30日。办理方式的话，概括为自己办、单位办和委托别人办。 办理渠道的话，您可以通过手机个人 AP 个人所得税的 APP 以及邮寄，或者是直接来线下的大厅办理。现在大家看到的表格是2021年一整年的这个纳税期限，纳税人必须在这个期限之内去按时按规完成申报，否则可能会产生2000元以下的罚款。接下来我们来重点看一下发票管理。发票管理的话，现在罗列了一下常见的几种发票种类，包括专用发票、纸质发票、机动车发票、二手车发票以及卷票和电子票，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企业类型以及经营需求去申请就可。那核定的话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法人现场实名，一种是没有现场实名。如果现场实名的话，数量上没有什么区别，主要是这个限额，最高开票限额可以升到10万。如果没有现场实名的话，那这个限额就是1万。在数量方面，专票都是25份，普票是50分。点关注一下电子专用发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22号规定，从2020年12月21日起，在包括上海以内的11个地区的新办纳税人中实行专票电子化，售票方范围为全国。新办纳税人统一领取税务 UK 开具发票，税务机关向新办纳税人免费发放税务 UK， 并依托增值税电子发票公共服务平台为纳税人提供免费的电子专票开具服务。办税服务厅窗口和行政服务中心新办企业一窗通会现场发放税务 UK 及电子专票开具操作说明、操作指引等辅导资料。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暂不支持选择第三方或者是自建的平台。如果纳税人想寻求这些技术辅导，您可以来自助办税区，来到自助办税区之后，您可以现场体验，也可以观看全流程。各位纳税人可以扫描一下右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能够获取更加具体详细的操作步骤。那电子普通发票的话，已经有试行了一段时间了。如果想要申领的话，主要是按照这3个步骤。第一个是需要自行确定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确定好之后，到这个管理所填写好电子发票备案情况表，最后就可以在电子税务局上面进行票种核定了。在发票申领模块里面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功能叫发票配送。在疫情期间的申请范围呢，我们发票配送的条件放得很宽，就除了风险纳税人和低类纳税人之外，已经实现办税人员实名信息采集和验证的纳税人都是可以享用这个服务的。持续时间是2020年2月14日至疫情结束。申请路径的话，大家可以记录一下，或者是直接扫描一下右下方的二维码，二维码里面有更加具体和详细的这个领取步骤。这里看到的是我们上海税务官网的一个截图，大家可以通过进入纳税服务公众查询，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发票信息查询。您收到发票之后，在这个对应的模块下面输入代码和号码，就可以去查询这个发票的来源以及开具方的一些信息。还是在上海税务官网纳税服务左侧有一个政策文件的模块，政策文件下方有一个政策法规库，您可以根据关键词或者是字号去搜索一些自己想要查询的对应的文件。部分是咨询渠道，包括我们一些电子税务局的网址，还有线下办税服务厅的地址、联系方式、工作时间，还有房交中心的一些咨询电话，大家可以关注黄埔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截图的方式去记录一下。这张表是软件维护单位联系方式， 这张表几乎囊括了我们所有能够用到的申报软件。如果在操作方式上有什么系统或者是技术问题，可以拨打这张表上面的电话。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电子税务局。这个是登录进入电子税务局之后看到的首页的页面，上方有搜索功能，然后左侧有常用功能和套餐业务，中间的话有我的信息，我要办税，我要查询。我要办税和我要查询是大家经常能够用到的。下方有我的代办，主要是接收一些来自系统或者是专管所发来的一些信息。我们选择几个比较重点的常用业务为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是 CA 证书开户。CA 证书开户的话，可以通过税号登录的方式进入电子税务局之后，进入我的信息，然后下方有一个用户管理，点击证书管理，然后下方有一个，大家可以看到证书管理下方有一个 CA 证书电子营业执照注册，您只要点击右边的这个点击自动获取信息的小按钮，就可以获得这个证书信息，最后点击提交就可以了。提交之后弹出框会要求企业法人进行扫脸，用户需要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对应二维码之后就可以彻底完成认证了。在完成认证之后，还需要去开通一下 CA 证书的电子申报功能，然后还是在这个对应的模块下面用户管理，然后点击电子申报账户管理，点击左上角的蓝色按钮新增开户号，然后选择已在电子税务局注册的 CA 序列号，填写完毕之后点击确定按钮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存款账户账号报告。报告呢是在签订三方协议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一个步骤。还是登录进去电子税务局之后，点击我要办税，然后是综合信息报告、制度信息报告，最后选择存款账户账号报告。然后进入页面之后，左上角有增加，点击增加。会弹出一些需要必填的一些项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填写完成之后，点击保存，再输入 CA 证书密码就可以了。在完成存款账户账号报告之后，就可以顺利签订三方协议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三方协议的路径，也是在综合信息报告里面有一个其他服务事项。然后其他服务事项下方有一个网签三方协议，进入之后点击增加，填写好相关信息之后呢，会跳出这样的提示框，如果确定信息无误之后就点击同意网签，最后输入 CA 证书密码就可以了。这里需要提醒大家一下的是，能够缴纳社保的银行是有限的，只有15家银行，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屏幕下方罗列出来的这15家银行。如果您选择在这个电子税务局上面去缴纳社保的话，必须要有这15家银行之内的三方协议才可以正常缴纳。单部分，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安装的话，大家可以在上海税务官网上面，我要下载，下载中心里面去下载安装包。这个是登录进入扣缴端之后的首页，左侧的话有这个菜单数，上面是税款所属月份。税款所属月份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在更正申报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要先去确定税款所属月份。中间的话有一个常用功能区，下方有这个待处理事项区。在申报之前必须要把员工去做一个人员信息采集，依次功能有添加、导入、报送、导出、展开查询条件和更多操作功能。在完成 人员信息采集之后，需要采集员工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双击数据列的话可以看到明细，如果员工的信息有所变更的话，扣缴人员需要点击下载更新才能获得最新的数据。最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申报环节了。申报环节的名称叫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申报。里面一共有四部分，第一是收入及减除填写，第二是税款计算，第三是附表填写，第四是申报表报送。最后点击完发送申报，就相当于完成了申报的流程。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更正申报。更正申报的话，现在是支持在扣缴单上面直接完成的。您选击您点击对应的税款所属月份之后，然后再进入刚刚所提到的综合所得申报模块里面的第四步申报表报送的页面，在右上方有一个更正申报的按钮，点击之后，再进入收入及减除填写的页面，去填写去修改对应的部分就可以。我们来看一下社保征收。2020年11月1日，社保呢正式划转到税务来征收，征收模式是人社核定，税务征收。职责分工的话是人社部门负责参保登记、费款核定、权益享受和退费办理，税务部门负责按照核定费额去征收。也就是税务部门的话，只有在征收这个环节，其他的关于社保的一些事项，大家还是要联系到社保部门。征收方式的话，以批量扣款为主，自行确认申报为辅。征收时间，我们这边罗列出了今年的批扣日期，大家可以在这个最好是在批扣日期开始之前就保证自己这个银行卡的余额充足，以保证这个批扣的顺利进行。总操作方面的话，主要有两个端口，第一个是上海市电子税务局，第二是单位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电子税务局的话，还和刚刚提到的一样，直接通过这个企业登录方式或者是非税专用户登录就可以。客户端的话，在上海税务官网的下载中心也可以下载到。关于这个征收模式，我们现在去重点讲解一下。它是以批量扣款为主，自行申报确认为辅。所以我们推荐各位纳税人还是去以批量扣款，也就是下方所说到的自动申报缴费，来完成这个社保的缴费。鉴于大家都是新办纳税人，如果您也是在2020年10月1日之后新参保的话，那您登录系统之后会发现这个默认的缴费方式是自行。自行的意思是您需要每个月自己去手动点击申报，点击缴费。我们推荐大家把这个自行改成自动，也就是说在批扣日期由这个税务部门去直接扣款，而您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您只要保证有正常的三方协议，有充足的余额，那就可以保证这个费款的按时缴纳。现在我们又重新把三方协议签订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目了然的路径和流程给大家罗列了一下。其实和刚刚讲解的电子税务局的是一模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比较重点的业务。首先第一个是大家经常说的缴费通知书。缴费通知书的话，之前在社保是会每个月通过可能会邮寄的方式，现在的话呢，主要是要依靠各位缴费人登录这个系统去获得。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常用业务呢，都可以在电子税务局和客户端办理，您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方式。比如说这个缴费通知书，登录电子税务局之后，进入我要查询，再点击社保费查询。 社保费查询的左侧菜单栏下方有一个申报查询，再看右侧有一个用人单位社保费缴费信息查询。那点击进入这里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您的这个月应该缴的信息了。除此之外呢，在客户端也可以，客户端里面有一个模块叫查询统计，在查询统计里面也可以直接看到缴费单。下一步是申报方式选择，申报方式包括自行申报缴费和自动申报缴费。还是要强调一下，自动申报缴费是税务部门每月定期通过三方协议生成批扣信息发送给银行，那单位呢是无需手动操作的。单位需确保选择的银行账户中留有足额的费款。来看一下路径，电子税务局的话，在我要办税下方有一个社保费办理，在后面有一个用人单位申报缴费方式选择。客户端的话也同理，客户端的页面比较简单，在左侧的功能菜单就包含了常用的一些业务，在功能菜单里面直接点击申报方式选择就可以了。接下来来看一下单位社保费申报，这个模块是只适用于那些选择自行申报方式的纳税人才会用到这个模块，或者是某些纳税人因为某些缴费人因为这个批扣失败，那也是可以通过自行缴费的方式。那如果产生这两种情况的话，就需要进入这个模块了。电子税务局还是在社保费办理，里面有单位社保费申报，输入对应的单位编号、机构，点击查询，然后把左侧的这个小方框打好对勾，就可以点击提交申报了。客户端的话还是在功能菜单里面有社保费申报下方的第一个日常申报，然后勾选您需要申报的数据，在勾选之前最好是点一下上方的刷新，以保证这个数据的准确性，最后点击提交申报就可以了。关于缴费的话呢，其实在申报之后，电子税务局点击完申报会自动跳到这个缴费页面，这个就是跳到之后的缴费页面，大家可以看到状态是已申报未缴款，操作下方有一个缴款的按钮，点击缴款就可以了。客户端的话还是在功能菜单里面有一个费款缴纳，在下方有一个缴费，依然是勾选需要去缴纳的数据，点击立即缴费。在缴完费之后呢，就会有一张单位缴费证明，用于大家平时的记账啊或者是整理之类的工作。电子税务局的话还是在社保费办理，社保费办理下方有一个单位缴费证明开具，点进去之后选择对应的所属期，然后勾选，再点击开具证明。客户端的话还是功能菜单左侧有证明打印，单位缴费证明打印，选择所属期，点击查询，有了信息之后在上方会出现打印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希望获取更多涉税资讯，敬请关注黄埔税务微信公众号，我们将及时推送最新政策和热点专题。再见。